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您好，杰心向您问安，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一起领受爱我们的天父所赐予我们的祝福与恩典。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我们继续听张老师讲《以弗所书》。我们知道，作者保罗特别在《以弗所书》中提到信徒的得救和信徒的生活。我们在信徒的得救的事上呢，看到这个救赎的大功是在父神的旨意中，这救赎大功是在信徒的身上，同时也在圣灵的工作中。基督的救赎就把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得着基督里的新生命，使我们与其他得救的人一起和睦相处，使我们在基督里一同做神家里的人。这基督的救赎也借着教会彰显神百般的智慧，我们听到以后必要行道，所以保罗又讲了许多信徒生活方面的实践。相信当我们用心的等候并再一次的努力学习以弗所书的时候，一定会得到不同的亮光的。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我是张老师，又是我们开始研读以弗所书的时间了，请同学们预备好您的圣经还有纸和笔，我们要开始上课了。让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因为你的能力在我们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赐给我们有聪明和智慧，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愿意顺服圣灵带领我们的学习，将这段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愿你分别为圣，保守讲课的老师以及听课的同学们同得你话语的造就。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在进入正式讲课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上一节课的答案。第一题，我们问到保罗所描述的外邦人的苦况，就是说外邦人在痛苦的情况。现在我要宣布那个答案，外邦人是被犹太人轻视的，因为犹太人以为只有他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又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看不起外邦人。犹太人认为外邦人在邻里贫乏， 因为犹太人有弥赛亚，但是外邦人不认识弥赛亚。犹太人又认为外邦人与以色列国民无分，因为犹太人认为以色列人是上帝拣选的百姓，但外邦人却不是。犹太人也认为外邦人不在应许之约里面，因为犹太人认为上帝只和以色列人立约，所以他们以为只有以色列人才是上帝的立约之民，而外邦人对于这些应许之约是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应该是在应许之约的外面。外邦人没有指望，犹太人以为只有他们有永生的盼望，但外邦人没有这个福气。外邦人没有上帝，犹太人以为外邦人不认识真神，所以他们也没有弥赛亚的盼望。由此可见，保罗所描述的外邦人的苦况，完全是从一个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外邦人，也让我们看见了犹太人对外邦人的偏见。上一次所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保罗所提到三种在基督里的合一。第一个，外邦人与犹太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一同成为上帝的选民。我再说一次，外邦人与犹太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一同成为上帝的选民。第二个，合一，上帝与选民合而为一，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除去了世人的罪，也消除了上帝的愤怒，使世人可以和上帝和好。第二个，上帝和选民合而为一，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除去了世人的罪，也消除了上帝的愤怒，使世人可以和上帝和好。第三个合一，信徒与神国合而为一，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合一，一同做国民，同为一家人，同被建造。保罗说，信徒们一同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一同被建造成为一座属灵的宫殿。我再重复一次，使徒与神国合而为一，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合一，一同做国民，同为一家人，同被建造。保罗说，信徒们一同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一同被建造成为一座属灵的宫殿。同学们，你们是不是全都答对了？好，请大家预备好圣经、纸和笔，我们要开始以弗所书的研读了。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三章一到二十一节。请大家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一到二十一节。好，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上帝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从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上帝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虚正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旨意，这是照上帝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应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去细，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在前面一课，就是第二章11-22节中，我们看到了被犹太人鄙视的外邦人，后来借着耶稣基督的舍命，得与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成为上帝的新子民，并且被接纳进入天国的大家庭，享受甜蜜的团契生活。来到这一章，保罗以祷告的方式详述了自己在基督里的使命。在第一节的开头语令人一惊，因为保罗自称自己是为了外邦人的缘故做了耶稣基督差遣的使徒，意思就是说他以外邦人的使徒的身份，因为传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被捕入狱。其实他在第二章11-22节里所讲的信息也确实引起了以弗所的暴乱，尤其是他说耶稣废掉了律法的规条，又拆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墙，使他们合一，成为上帝的新子民，建筑了一座新的圣殿。这样的论调令犹太人实在受不了，所以他们不禁欢呼要除掉保罗。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21-27-28节的事情。其实保罗进入犹太人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为外邦人陈情说理，犹太人受不了，坐牢对于保罗来说是为主受苦，但他不觉得是苦难，反而觉得喜乐，因为能配得上为主的名而受苦，因此这封信也是在监牢中写成的。接着下来我们看2-4节，这里说明了保罗的恩召是来自上帝清楚的启示。保罗在这里明明地告诉了以弗所的信徒，他所领受的都是从上帝而来，他强调他的事工都是基于上帝赐给他的恩典。保罗又接着说， 他能够成为外邦的使徒，这个职分也是上帝所赐给他的，让他对外邦人的得救有密切的关心。于是保罗向以弗所信徒表示，上帝向他启示了奥秘，启示呢就是揭开云密，让人能够看见，能够明白。所谓福音的奥秘，就是指外邦人在上帝的恩典中和犹太人一同得救，这是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这奥秘也可以称为外邦人得救的福音。我再说一次，福音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在上帝的恩典中和犹太人一同得救，这是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这个奥秘也可以称为外邦人得救的福音。第四节里，保罗希望信徒读了他的信，能够明白基督的奥秘。所谓基督的奥秘，就是指外邦人和犹太人因着与基督的联合合而为一。五节到第十三节就讲述了保罗的使命。保罗强调因着上帝对他的恩典，将他本来不配得的恩赐给了他。首先，上帝让他领受了有关福音的奥秘的启示。其次，上帝给他传讲这奥秘，让世人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第三，上帝让他为福音做见证，以受苦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把保罗的使命开跨成三个方面。首先，传讲的使命，传讲的使命记载在五节到八节。上帝用启示让保罗知道这个在以前没有人知道的奥秘，如今完完全全的让保罗明白这个奥秘的内容。这个奥秘的内容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对保罗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启示和真理。保罗也知道上帝让他得到福音的启示是要他去传讲这个真理，所以他明明地说，我做了这福音的传讲者。保罗更以这个职分引以为荣。保罗的传讲使命就是向外邦人宣讲这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里面有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包含其中，对外邦人而言真是太丰富了，因为它的内容包括了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领受上帝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得胜死亡，罪得赦免，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得与上帝和好，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与犹太人一同进入上帝的大家庭，同为上帝的新子民，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基督里借着圣灵来到天父的面前，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得与基督一同在天上作王。其次，我们来看保罗的第二个使命，记载在九到十一节，就是教导的使命。教导的使命，保罗所肩负的教导使命包括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将上帝在历代以来隐藏着的奥秘向众人讲解。其实这个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上帝并非没有向世人启示。例如，上帝启示了世上万族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例如，以色列要做外邦人的光，连耶稣的大使命也宣称要万民做他门徒， 只是旧约和耶稣并没有把这个隐藏的奥秘说得透彻。如今保罗所领受的启示却是一个全新的启示。例如，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合一，成为上帝的新子民，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外邦人和犹太人一同在上帝的大家庭中称兄道弟，和睦相处。外邦人也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福气。我再说一次，今天保罗所领受的启示却是一个全新的启示。例如，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合一，成为上帝的新子民，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外邦人和犹太人一同在上帝的大家庭中称兄道弟，和睦相处。外邦人也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福气。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在这里他把创造和救赎联合在一起了。对以弗所的信徒来说呢，这个就是历代来隐藏的奥秘。第二方面，就是借着教会向天使展示上帝的智慧。教会呢，不单单指一个建筑物，它乃是指所有蒙恩得救的信徒聚在一起，这就是教会的真意。天上之政掌权的就是指天上的天使们。保罗告诉我们，上帝的奥秘不单单使使徒们看见，甚至连天使也看见了。上帝借着教会向天使们展示了他的智慧，意思就是说，当天使看到上帝具体的计划呈现在他们眼前，他们大开眼界，也对上帝的智慧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保罗说，上帝的这个计划从创世以前直到现在不曾更改过，上帝只是逐步的向不同时代的信徒们显示过，现在这个计划在主耶稣基督里完完全全成就了。最后我们来看保罗的第三个使命，记载在12到13节。这个第三个使命就是见证的使命。信徒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坦然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上帝面前，与上帝亲近，向上帝祈求。这是信徒向世人所做的见证，因为上帝的应许应验在他们的身上了。相应的来说，保罗认为自己的被捕入狱也是一个活的见证，因为他见证了自己虽然被困锁在牢狱中，但是上帝的道却不会被捆绑。此外，保罗甘心乐意为外邦人受苦，这也见证了上帝对外邦人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此外，保罗甘心乐意为外邦人受苦，这也见证了上帝对外邦人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难怪保罗劝以弗所的信徒不要因为保罗所受的苦难而灰心丧胆，相反的，他们要以保罗的苦难为荣，因为苦难证明了上帝恩典的计划仍然持续进行，直到完成为止。保罗虽然自己觉得不配担当这样重大的责任，但是对于上帝的托付，他却相信是出自上帝的恩典，因此他尽心竭力完成上帝所托付的传讲的使命、教导的使命、见证的使命。即使他身困在牢狱中，这个使命却永不更改， 永远坚决地持守他的使命。14节到21节，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颂赞的祷告。14到21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颂赞的祷告。有人说，这一段祷告是最崇高、最感人肺腑、深入人心的祷告，因为这祷告是保罗为以弗所信徒向上帝祷告。保罗代表信徒向上帝表达了对他的渴望和祈求。这个祷告也说出了上帝完美的救赎计划。这祷告也向上帝呈上了最高的颂赞。14到15节，这两段经文描述了保罗祷告的态度。保罗在父的面前屈膝，根据一般犹太人的祷告，他们是站着，头仰望上天，高举双手，高声祷告。保罗说他在天父的面前屈着他的膝盖，双膝下跪，可见他的祷告是何等的激动，他的语气是何等的迫切。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这位天父是一位天上地上各家的父，是不分种族、男女老幼、一切信徒的父，所以所有的人都从他得儿子的名分。16到19节，我们来看看祷告的内容。16到19节，我们来看看祷告的内容。保罗借着祷告祈求了三件事。第一件事，祈求灵里的力量；第二件事，祈求基督的爱；第三件事，祈求上帝的丰盛。保罗借着祷告祈求了三件事。保罗借着祷告祈求了三件事。第一件事，祈求灵里的力量；第二件事，祈求基督的爱；第三件事，祈求上帝的丰盛。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祈求灵里的力量，记载在16节。保罗说，借着基督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心里就是指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和良心，这里呢就指圣灵。保罗在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带给我们有刚强的力量。保罗在这一节经文所带来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带给我们有刚强的力量。保罗所祈求的第二件事就是祈求基督的爱，记载在17到18节。保罗说出了耶稣基督是爱心的根基。只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的爱心才有根基，我们才会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爱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也就是说，只有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才会以基督的爱去对待别人。当这个爱心从每一个信徒身上发挥出来的时候，信徒们就会发觉到这个基督的爱是何等的精深，无可测度。第三件祈求的事就是祈求上帝的丰盛，记载在19节。保罗的祷告来到这里，渐渐地进入了高潮，因为他为信徒们向上帝祈求，祈求上帝与他丰丰富富的所有福气赐给信徒。对于以弗所信徒来说，他们的确需要上帝的赐福，因为在灵性方面，他们仍要继续被圣灵充满。 在教会方面，他们还需要渐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同学们，讲到这里，你们是否会有一个惊奇的发现？保罗所祈求的祷告都是与灵性有关的事，他似乎对于世俗肉体的事一概不提。从保罗的祷告当中，是否带给你一种新的提升，给你一种新的提示？你是否愿意以保罗的祷告作为你祷告的一个榜样？20-21节是一个祷告的结语，保罗以激昂的颂赞来结束他的祷告，他高声歌颂上帝的能力和荣耀。上帝的能力就是指上帝恩典的大能，能够复兴教会，也能使信徒的灵性复苏，爱心增多，信心加添。上帝的荣耀就是指上帝的特权，因为荣耀本来就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我们不能增加上帝的荣耀。但是当信徒们承认上帝的荣耀，并且愿意在生活上活出美好的见证，他们就让世上的人从他们身上看见了上帝的荣耀。因此保罗祷告到死，心里高声的赞美，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上帝。试想想，这样的祷告上帝又怎能不垂听呢？这一章的经文让我们从保罗在基督里的使命中，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蒙恩使徒的见证。从保罗的祷告中，也让我们看见他的生命以及对上帝的真理有极深刻的领悟。保罗的这段经文中所描述的内容，带给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学习的功课。我们怎样将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这里可以给你们带来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保罗清楚知道明白上帝对他的恩召和使命，所以他知道应该如何明确地服侍上帝。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例如上帝要你做传道，你就应该好好地在圣经真理上受装备，参加培训，研读空中神学院的课程，好好地在教会中尽你传道的功夫。我再说一次，保罗清楚知道明白上帝对他的恩召和使命，所以他知道应该如何明确地服侍上帝。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例如上帝要你做传道，你就应该好好地在圣经真理上受装备，你要参加培训，同时研读空中神学院的课程，好好地在教会中尽你传道的功夫，像保罗一样。第二个建议是，从保罗的祷告中，他的内容丰富，有颂赞，也有祈求，但是他所祈求的都是属灵的事，没有世俗的事，可见他专心仰望天上的事，不看世俗的事。今天我们的祷告又如何？我再说一次，保罗的祷告内容非常丰富，有颂赞，也有祈求，但是他所祈求的都是属灵的事，没有世俗的事，可见他专心仰望天上的事，不看世俗的事。今天我们的祷告又如何？第三个建议，保罗提到教会是荣耀上帝的地方，信徒的美好生活见证可以让上帝得到荣耀。我们今日所处的教会是否有做到这一点？信徒们有没有将荣耀归给上帝？有多少人抢了上帝的荣耀而自己不知道？让我们好好的反省一下， 也许可以帮助教会重新定位，让上帝的名再次可以因教会得到荣耀。我再说一次，保罗提到教会是荣耀上帝的地方，信徒的美好生活见证可以让上帝得到荣耀。进入我们所处的教会，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呢？信徒们有没有将荣耀归给上帝？有多少人抢了上帝的荣耀，而自己仍然不知道？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好好的反省一下，也许我们可以帮助教会重新定位，让上帝的名再次可以因教会得到荣耀。现在让同学们预备好纸和笔，将今天所发出的问题写下来，然后自己根据刚才的讲解把正确的答案写出来，作为自己的学习心得。你若是能长期经年累月的作答，你能够领悟到真理，对你们将来的工厂侍奉肯定有事半功倍的功效。同学们不妨一试。好，请预备好你的纸和笔，我要开始发问了。今天我们会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请叙述保罗从上帝所领受的三种使命。第一个问题，请叙述保罗从上帝所领受的三种使命。第二个问题，叙述保罗祷告的内容。叙述保罗祷告的内容。请同学们小心的思考，仔细的作答，在下一节上课时，我才把答案告诉你们。今天的讲课在这里暂时告一个段落，愿上帝祝福每一个听讲的同学，愿上帝的恩惠平安与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所赐下的真理，谢谢你拣选保罗做了外邦人的使徒，更谢谢你把传讲、教导和见证的使命赐给了保罗，让他一生忠心地服侍你，为信徒们立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也谢谢你借着保罗的祷告，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合你心意的仆人，美好的见证。谢谢你恩待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帮助我们不但做一个听到的人，也能够做一个行道的人，像保罗一样。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的立志交托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